感谢神，我们继续的来讲这个第二堂啊。我们第一堂讲到更新的婚约，第二堂请把打开，我们是讲要揭开这极大的奥秘。我们读一下这个经文，我们再次来读一下这个经文，就是以弗所书的5章30节到32节。我们一起来读，我们把那个寡妇里面的都把它读出来啊。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有骨卷在此，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为这个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这里面一个最重要的片语就是这极大的奥秘这几个字。上一堂我们讲到这个极大的奥秘里面包含了三重的奥秘。第一重的奥秘就是新约的奥秘，就是我们上一堂所讲的，它里面包含了四个要素，我们要好好的去思想啊，这是新约的奥秘啊。然后它第二个奥秘是新创造的奥秘，就是不仅是一个新约，耶稣钉在十字架上流出宝血，不只是立下一个新约，而且是成就一个新的创造，是新创造的奥秘啊。另外呢，第三重的这个奥秘就是历史终末的奥秘，因为历史的终末就是所有的奥秘被揭开，神所永恒的旨意被显明出来的时候啊，所以它有一个历史终末的奥秘。我们已经讲过了第一重的奥秘，今天我们要来看第二重的奥秘啊，就是新创造的奥秘。有一些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就是请翻到前面一页，就是后面那个经文，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这个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经文，我们来读一下。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个就是新创造的奥秘。但是我们读这个经文很熟悉，但是什么意思？我们有没有想过耶稣在十字架上他创造的是一个新妇？有没有想过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一个新妇？有没有想过？如果你没有想过，你这个经文对你是封闭的，你知道吗？就是 Riff 他就把它解开了，一个新人，一个新妇，一个新人就是一个新妇，这个是 Riff。 我们读这个经文都知道一个新人，我们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但是你知道你是个新妇吗？你知道耶稣是在十字架上造了一个新妇，你知道吗？我们不知道，所以还是一个奥秘啊。这个奥秘需要被解开，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爱，我们才可以明白神的心意，不只是解决罪恶的问题，罪恶的问题只是除去一个拦阻，并不是那个目标啊。这一个大卫·鲍森说得好，地狱不是为人创造的，这个是非常很深的真理啊，这个真理要好好去思想啊。地狱不是为人类创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啊？赎罪不就是要解决不下地狱吗？但是神造人的目的根本就不是，地狱不是为人类造的，那么表示赎罪并不是神的这个正面的那个目的，大家明白了这一点没有？地狱根本就不是为人类这样创造的，解决不下地狱的问题根本就不在神造人的那个永恒的目的之内。这可以让我们比较能够明白什么叫救恩，什么叫神的心意。所以这一个极大的奥秘就隐藏在新造的奥秘当中，你要把新造的奥秘跟这个极大的奥秘联系起来，你才能够揭开这个极大的奥秘。 如果反过来，你如果不把极大的奥秘跟这个心脏的奥秘联系起来的话，你还是不知道这个奥秘是什么。我们过去理解这个新创造新人，主要是根据以西结书36章、37章，新心、心灵、神的灵、实心变肉心，或者是约翰福音3章重生，从死而复生，以弗所书2章由死而生。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几乎没有把它跟极大的奥秘，把新创造跟极大的奥秘联系起来。这个会有什么结果呢？第一，我们对新的创造、新人的理解始终停留在最低的入门的层次。我们对新的创造始终停留在就是重生、由死而生，就是重生的那个层次，就停留在那里。婴孩，始终是婴孩。新创造的奥秘就是一个重生的奥秘，就是一个婴孩。第二，跟这个极大的奥秘没有关系，所以无法解开这个极大的奥秘，因为极大的奥秘就隐藏在这个新创造的奥秘里面，但是我们从来没把它联系起来，以至于这个极大的奥秘始终都是一个极大的奥秘。你要解开这极大的奥秘，必须要回到新创造的奥秘，但是我们从来没有把新创造的奥秘跟这个极大的奥秘联系起来，所以使得极大的奥秘它一直是一个极大的奥秘。大家明白了这个结果吗？第三，教会就始终停留在旷野，重犯以色列人的错误。新约跟旧约相同的地方就是它的预表和应验的关系。以色列人当年怎么样出埃及，怎么样过红海，怎么样到西奈山，怎么样经过旷野，怎么样进到应许之地，渡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都是新约救恩的预表。新约的教会、新约的基督徒都要经过月节，出埃及，过红海，向世界使，到西奈山，到经过旷野，过约旦河，然后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但是它的新颖性在什么地方呢？旧约以色列民经过的，新约的子民同样要经过，这是连续性。但是新颖性在什么地方呢？新颖性就在于旧约的第一代神的子民除了2个人以外全部倒闭在旷野。但是这不是新约教会的目的，神对新约的教会并不是希望他们就倒闭在旷野，神希望新约的教会能够一气呵成，渡过这个旷野以后就跨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得地为业。这是神对新约教会的旨意。但是当这一个新的创造的奥秘没有被解开的时候，我们就只能停留在入门的阶段，就是在旷野里面倒闭，重犯以色列人的错误。最严重的结果就是教会始终没有真正的明白心腹的身份，更加没有真正的预备自己成为心腹。来，没心腹的要求是很高的。圣经里面形容心腹是什么？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心腹。圣洁没有瑕疵荣耀的心腹，大家想一想，这是什么意思啊？瑕疵和罪是不同的，不仅是要解决罪的问题，还要解决瑕疵的问题。你想过没有？还要成为荣耀的教会，想过没有？什么叫荣耀的教会？就是彰显耶稣基督的这个性情的教会。心腹是这样的。因此，因为这个奥秘没有解开，我们始终停留在入门的阶段，我们进不到这一个神的这个心意里面。但是感谢神啊，因为基督他要来的日子近了，所以他要预备教会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心腹，这是神要做的工作。 感谢主，哈利路亚。圣灵他正在急迫地向全球的教会揭开这极大的奥秘，不仅揭开这个新约的奥秘，我们上一堂所讲的，而且要揭开新创造的奥秘。这个新创造的奥秘好像一把极为复杂的锁，它要一圈特别的钥匙才可以把它打开。这一圈的钥匙就隐藏在创世纪第二章，就它的原初的创造的这个奥秘的里面。我们只有回到原初的创造，我们才能够了解它，就是预表新的创造，就是旧前约是来预表旧约的，新创造是来应验这个前创造的。第一个创造，原初的创造，就在伊甸园的创造，它是一个预表，它预表什么呢？预表新创造。所以你要了解新创造，你必须回到原创造里面才可以了解。原创造是钥匙，新创造是锁。你如果你把这个旧前约跟这个新约的关系卡断了，你就丢掉了钥匙，你就打不开新约的锁。大家知道这个关系吗？不仅是希乃之约，它是一个钥匙打开新约，这一个伊甸之约它更是一圈钥匙打开新创造的奥秘。我们还知道有大卫之约，他将要打开这个启示录的奥秘，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奥秘。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所以我们就是要来看，原来在这个创世纪第二章这个原初的创造里面，有三把钥匙，三把钥匙。第一把钥匙就是离开父母的钥匙，第二把钥匙呢就是女人被造的钥匙，第三呢就是成为一体的这个钥匙。这三把钥匙串在一起，可以帮助我们打开这个新创造的奥秘的这把锁。这个新创造的奥秘被打开了以后，我们对这个极大的奥秘就加深了一层认识，我们就进到这个极大的奥秘的这个核心的里面。所以我们先来看离开父母的奥秘，离开父母的奥秘。这个奥秘的钥匙在创世纪二章24节，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所以呢，这一个经文呢，我们要知道，它不是针对亚当说的。为什么它不是针对亚当说的呢？因为亚当没有肉身的父母，亚当的父母是谁？亚当的父母是谁啊？亚当是用泥土造的，然后吹一口气带到里面。亚当没有肉身的父母，那么为什么他要说离开父母呢？那不是写错了啊？没有写错，他是指的幕后的亚当。亚当是一个预表，亚当是第一个人，他预表第二个人，幕后的亚当。他要离开天上的父家，所以呢，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啊，他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关乎到幕后的亚当，道成肉身的奥秘，他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目的，不只是寻找罪人。不只是拯救罪人，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我们每一次圣诞节都讲啊，耶稣诞生是寻找罪人，拯救罪人，对不对？这是一个奥秘，这不是道成肉身最根本的奥秘。为什么？因为圣经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罪人不是他最终的目的，妻子联合才是最终的目的。拯救罪人不过只是一个手段，一个前提而已，最终的目的是要与妻子联合。大家听见了这个奥秘没有？ 当我们没有解开这个奥秘的时候，我们只知道道成肉身是为了拯救罪人，寻找罪人，这是对的，这是个前提。因为妻子是由罪人转变而成的，是从罪人转变成为妻子。但是如果你不知道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与妻子联合，你只是停留在罪人，我是个罪人，我现在蒙了神的恩典，但是我还是一个罪人，我蒙了神的恩典。你不知道你已经是妻子了，你要学习做妻子。你不要还是说我是个罪人，赦免我吧，我还是个罪人。这是道成肉身的奥秘，他离开父家，离开天上的荣耀，是为了跟妻子联合。所以我们要从这个角度再来读这一个腓立比书二章六到八节啊，再来思想圣诞节的意义。我每次守圣诞节的意义的时候，就要知道这是他是要来，他降生人间是为了跟妻子联合。我们来默想这个腓立比书啊二章六到八节，我们一起来读。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子。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驯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个经文是我们非常熟悉的啊！我们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学习什么？谦卑。你看耶稣多么谦卑，他原来那么高，他现在降卑降卑降卑，对不对？我们还学习什么？顺服，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对不对？但是我们还要学什么？我们还要来思想耶稣的爱。他为了跟妻子联合，他付了多么大的代价。他是为妻子联合，他才这样子降卑的。他是为了跟妻子联合，他才这样子顺服的。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能够学好谦卑的功课吗？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一点，我们可以学好顺服的功课吗？学不好的，学不好的。我们必须要去体会耶稣他的心情，他所经历的，你知道吗？他是第二个亚当，他代表我们，因为他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亚当的经历是有代表性的，你知道吗？亚当如果跟神保持好的关系，那么怎么他们所有的全人类都跟神的关系好啊？亚当是有代表性的。亚当如果犯了罪，麻烦了，全人类都在罪恶里面。亚当如果跟神的关系破裂了，全人类无论你怎么样都跟神的关系破裂了，你知道吗？耶稣他是幕后的亚当啊，他是有代表性的，他的经历我们都需要经历的。我们得胜的秘诀就是要跟耶稣认同，我们要跟耶稣认同，我们要跟他的死认同，我们要跟他的复活也要认同啊。所以我们要体会他所经历的，所以我们要来体会耶稣的经历。第一重的降卑，他就是虚己，成为人的样式。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哈，我们的夫妻关系的秘诀就在这里。我们的夫妻要进入合一相爱，要放下自己。怎么可以放下自己呢？要爱呀，为了联跟他妻子联合啊。你不为了爱跟妻子联合放下自己，你可以合一吗？你不可以合一的，所以耶稣他，我们想一想，我们去经历耶稣所经历的，他不坚持他是跟神同等，他是永恒的道，他是三位一体的神之一。第二位，他是跟圣父圣灵共享尊贵权柄荣耀，万有都是借助他造的，所有的天使都要敬拜他，一切执政掌权的都伏在他的底下。但是他 放下这一切，他放下自己的尊荣，他放下自己的特权，为了什么？我们要注意，他不是放下他的神性。耶稣任何时候都是神恶性，因为神性是不可能放下的，他是放下了神性的尊荣。就是虚己的意思，他成为人的样式，所以他既是神又是人。他来到这个卑微的人间，充满罪恶、痛苦、污秽的人间，来跟人认同。你知道是什么在推动他这样子做？放下自己，降卑。是什么在推动耶稣这样子做呢？是因为他要跟妻子联合，他为了跟妻子联合，他不愿意，不惜放下他一切神性的尊荣，跟痛苦、罪恶、污秽的人来认同。这是什么爱吗？我自己是下过农村的，在文化革命的后期上山下乡，我们看到这个在农村生活在这个农村的这个地位不如这个城市的地位啊。这个人如果你生活在城市，你的地位你不觉得，你到农村以后你就会感觉出来，农村的地位更低，他没有城市的户口，你知道吗？他因为没有城市的户口，他的这个地位就降了很多啊。我们要思想一个问题，有谁为了追城市的青年，为了追一个农村的姑娘，他就下到农村去了？有谁啊？但是只有农村的姑娘跑到城里来追城市的这个什么青年。你有听到过城市的青年为了爱下农村，有没有？有，都是很傻的。你听那个什么知青的这个文学看一看，有没有，你就会知道。因为人要降低自己的地位是非常不容易的，人都是往上面要爬的，他把自己的地位降低为了爱，这是何等大的牺牲呢？但是你知道城乡差别虽然也比较大啊，真的说这个城乡差别是很巨大，但是跟神跟人的这个差别比较起来，那简直是零啊，不算得什么。你知道神他降卑是付出的代价是何等的大啊，他就是因着爱使他愿意从神降卑成为人，没有这个爱的推动，不只是爱罪人，他是为妻子联合，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一点。第二，他不仅是成了一个卑微的人，他而且第二层的降卑就是取了奴仆的形象。我们要去思想，他没有出生在皇宫贵族的家庭，他没有出生在城市里面，他是出生在一个穷乡僻壤的贫寒之家。他出生的时候就是被放在马槽的里面，在一个木匠的家庭里面长大。他长大以后连一个枕头的地方都没有啊，但是他为了跟他的妻子联合，为了爱他的心腹，他愿意这一个不断的降卑自己，他愿意成为一个仆人来服侍人，来服侍他的心腹。所以我们做丈夫的也要想一想，我们能不能够因着与妻子联合，愿意来成为服侍人的，愿意来降卑。第三层的降卑是诚心顺服以至于死，忍受各样的肉体的痛苦、心灵的痛苦、精神的痛苦。我们都非常知道最后在十字架上那一刻， 他呼喊，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跟天父隔离隔绝，忍受这样的痛苦。他为什么要来忍受这样的痛苦呢？为了得着他的心腹。当然他是爱罪人，他怜悯罪人啊，当然是爱他的心腹啊。大家知道怜悯和爱是不一样的，怜悯是针对罪人来的，爱，火热的爱，祭邪的爱，是针对心腹来的。所以我们不仅是要了解耶稣他的怜悯，而且我们要了解他的火热的爱。有一位姐妹，她一次在异象当中看见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头戴荆棘冠冕，满脸流血向她显现。这个姐妹就说，主啊，你为什么要忍受这样的刑罚？耶稣回答说，就为了将来有一天可以娶你啊，就为了有一天将来可以娶你为妻啊。有人总结说，整本圣经所记载的都是围绕着一个神圣的爱情的故事，这是对的。但是我们最重要的就是要了解，不要用天然的人的想法去理解这个爱，我们要根据圣经那个阿嘎佩的爱，那个为所爱的付上一切的代价，牺牲一切去跟所爱的联合，要理解这一种的爱，不是说来满足自己，调，哎，调了一个，哎，可以满足自己，不是这一种的爱，哎，发现哎不行了，不能满足了，还要再换一个，不是这种爱，是牺牲自己，付上一切的代价，为了与对方联合，永远的联合，这样的爱，啊，这样的爱的故事。感谢主，我们来看第二把钥匙，这个女人受造的钥匙。它是解开基督死而复活的这个奥秘啊。我们看到这个啊，以弗所书这个五章三十节说，因为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这个是我们很熟悉的啊。我们是基督的身体吗？个信信徒个人就是这个身体，就是肢体啊，教会是身体，信徒是肢体，这是我们很熟悉的。但是他这个后面加了一句寡妇，说骨文上面有，就是他的骨，他的肉，就差了这么一点，就是把他刮掉了。教会读这个经文的时候，就是把这个寡妇给刮掉了，我们对这个极大的奥秘就屏蔽了，就屏蔽了。因为当你把这个寡妇刮掉了，我们是他的骨，是他的肉，把他刮掉了，那么呢，我们你读的教会是基督的身体，那么是怎么理解的呢？第一，基督是教会的头，所以呢，我们教会要顺服头的指挥，对吧？这个是第一点。第二一点，我们是身体上的肢体，所以我们要彼此配搭，我们就理解到这个层面。但是如果我们看这个寡妇，他说就是他的骨，就是他的肉，那会有什么不同啊？因为他的骨，他的肉，让我们想到这个，我们记起了什么？这是亚当做的第一首爱情诗啊！当神造了夏娃，把他带到亚当的面前，亚当做的第一个爱情诗就是：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就是爱情的故事啦。但是我们把它一刮。刮掉了，就是一个什么？教会生活，教会的体制，教会的这个服饰，没有进到这个爱情的故事里面去啊。所以，理解这句话的这个关键是要回到创世纪这个原初的创造，二章二十三节。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来的。这一首爱情诗值得我们思想，大家还背得出来，最好背一背啊。 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啊，这一个爱情诗里面，他对这个女人有一个特别的定义，啊，她是男人身上的骨中骨，肉中肉，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来的，取出来的。女人之所以称为女人，是因为她是从男人的身上取出来的。这是什么意思？这是什么意思？我们每一次证婚的时候，牧者都喜欢分享这个经文，啊，就是分享男女的关系啊，要这个妻子不要骑在这个丈夫的头上啊，也不要踩在这个丈夫的脚下，应该什么？跟丈夫的心脏最靠近，对吧？我们这个就是会就是讲到这里。但是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一个是新创造的奥秘啊？他讲这里的女人，女人预表谁呀？女人是预表教会的，女人在这里是预表教会的，所以女人是定义为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它代表什么？代表教会是从耶稣的这个肋旁创造出来的，所以夏娃怎么样从耶稣的肋旁创造出来，成为他的骨中骨，肉中肉，他们成为夫妻。那么教会也同样是从耶稣的死和复活里面创造出来，成为基督的妻子啊，跟他联合成一，联合啊。这就是这一个啊，女，我们进到这个女这个奥秘，要从她的这个定义，从这个女人的定义，女人的被造啊，这个里面啊，女人的定义是从她的被造而来的。啊，女人为什么定义是从男人的这个身上取出来的呢？一个这么奇怪的定义啊，我们中国人是想不到的。我们中国人认为只有子女才有血缘关系，父母跟子女的关系是最亲的，血浓于水，对吧？但是圣经里面不是这样讲的，他说妻子跟丈夫的关系才是最深的，因为妻子是从这个丈夫的骨中骨，肉中肉，是从男人的里面创造出来的，是男人的骨肉创造出来的，你知道吗？啊，原来这里面是一个什么新创造的奥秘。这个女人被造是预表教会被造，教会被造是成为一个妻子，要跟丈夫联合。啊，所以我们就会知道，就可以看到啊，《创世纪》第二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回到《创世纪》二十二章二十一节和二章二十一节和二十二节，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照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啊，所以呢，你看到，我们来看啊，在这个原初的创造的里面，啊，神是怎么样创造这个夏娃的？首先呢，他是亚当沉睡，然后呢，在他的身上动了一个手术，然后从他身上取出一根肋骨，用这个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啊，是这样的。那么我们现在要来对比一下教会是怎么样被造出来的。我们知道教会是新造的人，新的创造，但是我们还要知道教会是一个新的创造，它是一个新人，而且它是一个新妇。这就是 Ziff 的那个信息了。信息 Ziff 他知道教会是一个新人，而且他知道教会是一个新妇，这个新人是一个新妇，这是要被启示的，这里面是有奥秘的，他要被启示出来，你才知道这个新人就是一个新妇啊。所以我们怎么样被开启呢？就是我们从女人的被造来对比教会的被造。所以我们看到教会是怎么样被造的呢？神首先使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 睡了，他交出他的灵魂给他的天父，他就什么低下头睡了。在圣经里面睡了就是代表死了，你知道吗？亚当的沉睡预表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第二，我们看到在亚当的身上神动了一个手术，把他肋管肋旁破开，取一根肋骨。我们同样的看到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四节记载，耶稣在十字架上面断气以后，他断气以后才吃的。为什么？因为这个刺他是看他死没死嘛，他是发现耶稣已经死了，所以就不打断他的骨头了嘛，你知道吗？不打断他的腿骨，他就，但是他还是不放心他到底死没死，所以他是来检验他是不是死了，所以是耶稣断气以后才把他的肋旁什么穿开刺开啊。唯有一个兵拿枪刺他的肋骨，你看他记得肋骨，他一定要记得很清楚，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啊。所以然后我们知道第三件事情，就是神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以后，他要把她领到那人的跟前。那就是意思是什么呢？他亚当又苏醒过来了，手术做完了，亚当又苏醒过来了，所以就把夏娃领到亚当的面前，对不对？那么亚当的苏醒就代表耶稣三天的复活啊。耶稣，我们就知道教会是什么时候被造出来的呢？啊，在这个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约翰福音二十章十九节啊，在那里记载，就是在第一个复活日的晚上，耶稣向门徒显现，向他们吹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耶稣的死和复活就创造了教会，因为对他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让我们想到创世纪亚当的被造，知道吗？亚当是用地上的尘土造的，耶和华吹一口气在他里面，他就成为了有灵的活人。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复活节的晚上，他向他的门徒显现，他对门徒吹一口气，你们受圣灵，教会就这样子诞生了。而且我们要知道教会的诞生就像这一个夏娃的被造一样，夏娃如何是亚当的肉中肉骨中骨，教会也同样的是基督的肉中肉骨中骨。夏娃怎么样跟亚当成为夫妻，教会也同样的跟基督成为夫妻。你看到这个新创造的奥秘，它就是应验了这个原创造的预表，这样子我们就解开了新创造的奥秘，就从亚当跟夏娃的婚姻关系里面看到基督跟教会的关系。它这个里面经过了一个十字架和一个复活，才把这个教会这个心腹给创造起来。所以我们看到十字架和复活的旧的这个工作，就是一个新创造的工作，就是一个心腹被造的工作。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因为我们过去理解这个十字架和复活，我们说十字架是赎罪成就了救恩，复活是证明这个赎罪的成功，这个是对的。但是我们还要更加知道这个奥秘的核心是什么，在透过十字架与复活，一个这个教会一个新的创造就出来了。而且这个新的创造，这个教会就是耶稣的妻子，跟亚当跟夏娃的关系一样，这才是这一个奥秘的核心啊！这才是这一个奥秘的核心。我们过去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为罪人死，但是我们今天要知道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不仅是为罪人死，他也是为心腹死啊。我们特别看希伯来书十二章啊第二节，仰望为我们的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他因那摆在前面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便坐在神宝座的右边。这里特别要注意到的就是说耶稣的心情，耶稣上十字架的心情。他说当然耶稣在十字架上是非常痛苦的，他忍受这个不仅是肉身的痛苦，那个是极其痛苦的，你知道吗？他每一口的呼吸都要挣扎着去把他的手和脚往下面沉，让他的身体被抬起来，让这个肺部获得一点空气，他才可以呼吸一口。你想那是多么大的痛苦，每呼吸一口，这是肉身的痛苦。但是他心灵的痛苦，他被他的同胞所弃绝，他所爱的同胞都弃绝他，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爱犹太人，犹太人都恨他，恨得入了骨。大家知道那个拉比吗？那个犹太教，正统的犹太教，现在他对耶稣的那个恨，从那个 Zif 的他的遭遇就可以看出来，对吧？他的父母对 Zif 因为信了耶稣是那样的仇恨，你就可以想象当年的这个犹太人对耶稣是多么的仇恨，而他们是耶稣所爱的。他受的心灵的痛苦，而且他的精神的痛苦，他跟他父隔绝隔离，但是他这里说他喜乐。他里面有一层喜乐，不是说他全部都是喜乐，不是的，他肯定有非常的痛苦的，非常多的怜悯的，但是他里面有一层的情感是喜乐。那这个喜乐是哪里来的？怎么理解这个喜乐啊？他为什么在十字架上的时候那样痛苦的时候他是喜乐的？这是我们所需要的，因为他所经历的我们也要经历啊。我们如果只经历他的痛苦却不能经历他的喜乐，我们能够忍受经历他的经历吗？我们接受不了的。我们要理解他的喜乐是为什么。大家有没有想过，他是为罪人而喜乐吗？罪人把他钉在十字架上很喜乐，是这样的吗？不，他是想到有一天他可以跟他所爱的妻子联合成为一体，他付上这样的代价，他是喜乐的，他是为这一个目标而喜乐。所以我们要体会他的这个喜乐。我们怎么体会他的喜乐呢？我们想到我们的所爱的新郎很快就要来迎娶我们，带我们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现今所忍受的痛苦、羞辱、十字架，我们不会感到什么抱怨、苦毒，而是什么喜乐，要感到喜乐。这是何等的这个爱情。基友他说了一句话，爱不是命令得来的，命令你爱我这是命令不来的，但是爱是可以被唤醒的。我们怎么被唤醒呢？我们唯有去体会在十字架上基督对教会的爱。如果你体会到了，你就可以，你的爱就会被激活出来，你的爱就可以被唤醒起来。大家明白了吗？爱是可以被唤醒的。怎么唤醒这个爱啊？我告诉你，光是祝福还不行，祝福祝福祝福，中国人都喜欢祝福。这个 Zif 他就知道了，他一去中国一趟他就知道，中国人就想祝福祝福祝福，他就知道中国人只想祝福。但是神是愿意祝福啊，神愿意把他所有的都祝福我们。但是如果你眼睛只盯着这些祝福，你能够体会神的爱吗？你能够火热的爱神吗？不能，不能。我们怎么样能够火热的爱神呢？只能够被唤醒，这个爱只能够被点燃，因为我们里面有耶稣的生命，我们都是重生的，有新的心，我们里面但是压住了，没有被唤醒。那么什么可以唤醒我们里面对耶稣的爱呢？只有一个方法，就是你去体会在十字架上耶稣新郎是怎么样爱心腹的。如果你体会到了这个爱，在十字架上新郎对心腹的爱你体会到了，你心里面的爱火就可以被点了。这个爱火就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这个爱。 如果是祝福祝福祝福祝福，你也是有爱的，但是这一个爱能不能被大火熄灭，被大水熄灭，能不能被正水熄灭，很容易啊。受到一点苦难想不通了就熄灭了，祝福祝福祝福生病了，医生说你生病了还可以喝一个月，就没有祝福了马上就熄灭了。祝福祝福祝福，不是神不要祝福我们，是这个祝福不能够把那个大火大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的这一个对耶稣的爱给点燃了，祝福不能够点燃了。所以我们唯有去体会在十字架上新郎对新妇的爱，才可以把我们里面对新郎的爱火点燃。阿们。我们最后来看啊，成为一体的奥秘。成为一体的奥秘就是揭开了基督再来天人合一的奥秘啊！以弗所书三章五章三十一节三十二节，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跟教会说的啊。夫妻的二人成为一体啊，它是一个极大的奥秘的这个终极的目标。这个极大的奥秘的终极的目标是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婚姻的里面二人成为一体啊。人类的婚姻是预表了基督跟教会的奥秘的联合，所以神创造人类最终极的心意就隐藏在婚姻的里面，所以仇敌知道这个。神非常看重婚姻，一夫一妻家庭，就是这个原因，因为一夫一妻就是一个预表，这个夫妻的合一就是一个预表，它预表基督跟教会的联合，奥秘的联合，所以仇敌最知道这一点，所以仇敌他就破坏婚姻，他要让婚姻全部被拆毁，他要搞同性恋，他要让破坏神的计划啊。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婚姻的奥秘是隐藏，是一个预表啊，这一个它隐藏了神创造人类设立婚姻的终极的心意，就是神要跟人类实现奥秘的联合，天人合一。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关乎基督再来的奥秘，因为这一个终极的奥秘的联合要等到基督再来才可以实现。现在我们是订婚，现在我们是订婚的阶段，这个结婚才完成了二人成为一体，你知道吗？在圣经里面，订婚就决定了你的关系是夫妻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如果订婚就是关系就确定了，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进到二人成为一体的那个关系里面，实际并没有，说实际二人成为一体要等到基督再来结婚，羔羊的婚宴才可以实现的。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现在的阶段就是按照犹太人的婚姻来理解，就是 Riff 他所讲的犹太人的婚姻，我们现在已经订婚了，聘礼也拿到了，就是圣灵神的话语，这都是聘礼啊。但是呢他接下来就是什么，要去预备房间，预备房间就意味着新郎要离开新妇一段时间，要去预备洞房，洞房预备好了，他的父亲告诉他什么时候好了，他就来结婚。所以现在是预备洞房的时间，新郎在预备洞房，新妇要预备什么？新妇要预备自己的心呢、啊，要专一啊，不能够很野心啊，不能够有花心啊，不能够只想路边的花、路边的草啊，沾花野草啊。新妇现在要预备自己的心呢、啊，要有专一啊，要有火热啊。大家明白了吗？这个新妇是需要预备的。Riff 他就是强调，新妇不是自动的，不是信了主就自动成为新妇的，新妇是要预备的。这个是 Riff 他跟我们讲的，他再三强调这一点。没有预备的不会自动成为新妇的，为什么？ 因为心腹是有条件的。心腹是什么条件？心腹的条件只有一个，不只是认耶稣是救主啊，赦免我的罪。心腹他必定一定要认什么？耶稣是我的新郎啊，他是我所爱的，这才是心腹。没有这个，你只说我是罪人，哦，你拯救了我，你的血洗净我的罪，这不能成为心腹啊。这是童女，这是对的，他是童女，他的罪得赦免，他就成了童女。童女不是没信主的人可以成为童女的，但是童女不是心腹，心腹是要预备的。这是 Zif 他跟我们讲的信息啊。所以哥林多后书十一章二节，哥林多后书，我们看哥林多后书，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啊。所以我们要明白，我们是跟耶稣订婚的童女，所以我们要成为心腹，我们需要预备。我们预备什么呢？我们要预备我们的心。所以 Zif 他说，哎，你要去预备仓库，你要去预备什么避难所？ No， 他说要预备你的心。 Zif 他的信息就是这个意思，他是讲心腹的信息，我们一定要明白啊。所以呢，因为我们跟他订婚了，我们是渴望跟他结婚，那么新郎是预备洞房啊。这个是约翰福音前面啊，这个讲的这一个啊，耶稣他去他预备这个洞房去了啊。但是心腹他要预备自己的心，这些都是很多的经文，我们因为时间关系就不来一一的学这些经文了，这些经文我们都很熟悉的啊。而且我们要知道，这一个羔羊婚宴，我们跟耶稣就是结婚的时候，就是天人合一的这个奥秘的实现啊。天人合一，这是神的心意，这也是中国人的最高的目标，你知道吗？天人合一。但是天人合一有两重的障碍啊，一个呢就是本体的障碍，一个创造主无限的超越在受造者之上，这是叫做本体的超越界限。第二个呢叫做道德的超越的这个差异，就横沟，就是神是圣洁的，是完全圣洁公义完美的，但是人呢却是罪恶的，陷在罪里面。这一种的道德的这个差异怎么可以挪去呢？所以天人合一要完成，他一要去掉本体上面的这个什么差异，第二呢要去掉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这个横沟。那么怎么样会实现呢？神是怎么实现的呢？你看到他是通过耶稣基督实现的，所以耶稣是唯一的中保，只有耶稣才可以实现天人合一。为什么？第一，耶稣神成为人，他就把神跟人的本体连接起来。如果没有神成为人，这个人受造物跟创造者的这个本体上的这个横沟怎么可以克服啊？只有耶稣道成肉身，神成为人，他就把这个本体上的这一个横沟给克服了。另外，耶稣他通过赦免我们的罪，除掉我们的罪，然后改变我们啊，让我们像他，然后最后在他跟他结婚，跟他完全的联合，这样子就实现了天人合一。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一个奥秘都在这个基督的里面。我们最后就是要做一个结语，就是圣灵正在全球的教会揭开这个极大的奥秘，因为他要预备心腹啊。这一个教会跟基督的婚姻关系不只是属于教会论的范畴，不只是一个比喻，一个象征，它是涉及到 这个创造跟救赎的奥秘，涉及到新约的奥秘，涉及到整个新创造的奥秘，涉及到整个耶稣死和复活，神创造人类，救赎人类，终极的心意。阿们。